我们上个礼拜是讲19篇嘛，哈，那个，在我们讲了，它总共分成三段。对不起啊，它这个东西跑到哪里去？啊，我看起来。好，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讲到背诵经文哈，我们没关系，就是本来我选的这个背诵经文就是19章第7节，那我们呢把上次讲的19章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它分成三段哈，第一段到第六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普遍的启示，讲到神借着大自然向人说话，然后第二段就是7到11节是特殊启示，哈，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然后我们就讲到11节，我们今天还要接着讲12到14节，哈。那我想说，我们还是把它从头到尾念一遍，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好不好？我们先念第一段，就是神借着大自然向人启示。好，请。
主耶稣，
主耶稣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这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这个是神的普遍启示哈。所有天下人看到大自然，都知道应该有一位创造者。那这位创造者是谁呢？是耶和华。好，我们来读7到11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这个是神借着圣经向人启示哈。那当大卫他认识到神的荣耀，同时也让他自然地感受到自己的卑微，以及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很多亏欠的，就有点像那个以赛亚书第6章。当以赛亚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说祸哉，因为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呢，人看到神的荣耀跟圣洁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的亏欠。因此呢，大卫他就做了接下来3节的祷告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3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看到这个罪的渐进，哈，他从刚开始是12节是讲到无心犯的过错，13节是讲到明知故犯的过错，从自己不能知道的错失，一直到大罪， 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跟人的顺服，往往就会从小的错失就演变成大罪了哈。人在犯罪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其实都是始于自己，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种里头或外头的一些小的错失。但是呢，如果你不去留意，不去对付它的时候，这些过错就会慢慢的引导我们，可能会在心中滋长，然后呢，渐渐因为罪是有权势的，我们需要了解罪是有权势的。如果当你意识到内心的这个心思意念不太对的时候，如果你不去对付它，那个未认的罪，往往会引诱我们犯下不顺服、故意不顺服的罪，那个就叫做任意妄为了。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就把整个身体当做罪的器具献给罪做奴仆，然后就被罪辖制了。好，所以第四个就是辖制我的罪。然后当他变成大罪的时候，就很难回头，就必须要接受神的愤怒跟公义了。该隐就是一个例子，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听不进神的话，神其实已经警告他了。好，但是他没有听，没有顺服下来，他结果变本加厉，他就给魔鬼留地步，到最后他就犯了杀害他自己弟弟的大罪。哈，有人读圣经呢，并不准备要遵行，也并不准备要改变自己，他只是好像形式上的读了，好像头脑知识增加了，但是大卫他就不是这样。大卫呢，他刚刚做的那些祷告，你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神他就夸奖他，他说：“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吗？这一节很宝贵。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他在诗篇做这样子的祷告，其实他是真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哈。所以神悦纳他哈，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在那个18世纪，有一个有名的那个德国哲学家叫做康德，他读了诗篇19篇的之后呢，他就惊叹到讲的这一句话哈。我请那个 Gloria 念一下这两句话好不好？哎，对，这两句话。
头上满天星斗，心中一片天美，常令人肃然起敬，不能自己。有两件事物，越思考就越觉得震撼与敬畏，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
我们刚刚讲这三段嘛，哈，神借着大自然向人说话，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然后其实神也在我们里面放下了一个道德，圣灵也会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常常可以想到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呢，大卫他就盼望，他就盼望自己能够使自己里外都能够完全，都能够蒙神的喜悦，所以呢，他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心愿，就是但愿我口中的言语，这个就是他外面彰显出来的，和我心里的意念，就是他的里面，所以里外他希望都在神面前蒙悦纳。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心愿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神的话。约书亚记第一篇第八节哈，那里神跟他讲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要约书亚口中要说什么？不要离开什么？神的话，哎，然后要他昼夜思想什么，也是神的话，而且要谨守遵行一切的话。那我们想想，我们一天口中说神的话多久？多久时间？我们心里思想神的话有多久时间？但是神他是跟约书亚说，你要昼夜思想，而且不能离开你的口。那你可能要说，哇，你知道吗？我这整天有多忙吗？我在这个世界上打滚，我的压力有多大吗？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昼夜思想神的话、读神的话呢？可是你知道约书亚他是在什么时候神跟他讲这个话吗？ 他要带几乎200万的以色列人出进迦南地，进迦南地。那个时候摩西已经离开他了，他其实他要面对着迦南的那个迦南七族，他要征战了。然后呢，还要面对以色列这么多爱抱怨的百姓，所以他其实他心中是充满了压力，充满了惧怕。所以神在约书亚记3次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同时就给他这一句命令，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然后昼夜思想，谨守遵行，我就与你同在，你会凡事亨通。好，所以呢，诗篇一直在让这一篇一直在让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叙述神的大能，哈，神是在大能、大自然中显出来，所以这一节用的神就是以罗心的神，这六节用的神是以罗心的神。接下来就讲到是神的话，只有他的选民才有这个祝福，可以有神的话。所以接下来的六节用的就是耶和华这个称呼了，哈，因为耶和华就是跟神立的百姓立约的神，是有关系的神。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进入。我们有了神的话以后，还必须进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是这些话可以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呢，这整篇诗篇19篇呢，其实让我们看到有三个stage，我们的人生有三个 stage。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认识大自然这一位神。但是第二个 stage 呢，我们已经认识，原来这位神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然后呢，我们有了他的话，我们可以在他的话里面来认识他。但是第二个 stage 还不够，还要进到第三个 stage，就是神的话要带给我们改变。好，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正处在哪一个 stage？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在第二个 stage 了，但是我们还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第三个境界，就是。神的话是跟我是有亲密的关系，可以改变我的哈。那这个就是诗篇十九章，我们讲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弥赛亚的三部曲。弥赛亚三部曲就是诗篇22篇、23篇、24篇。因为有人说呢，理解弥赛亚的受苦跟荣耀，那就是你理解整本圣经的根基啦，那个就是整本圣经，就是都就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主耶稣的受苦跟得荣耀哈。所以呢，我们要这三篇诗篇是要一起看的，就是22篇是已经过去了，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喂养舍命，那是已经过去了。然后呢？22篇的后半段有讲到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所以23篇呢带下来就是这个死里复活的大牧人呢，他带领我们走一生的义路哈。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在23篇里面，主耶稣在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然后呢，24篇是未来，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牧长，他将来要在荣耀中再来。好，这个是在彼得前书提到的，所以呢，我们会。这2、3个礼拜我们就看这3篇。我们今天是看22篇的前半段，因为22篇总共有31节哈，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只能读前半段。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22篇的分段哈，就是21节之前是讲到受苦时的呼求，他把我们带到主的十字架下面。好，这是21节之前。然后22节之后呢，是讲到蒙拯救的赞美，啊，那个是赞美那个主的复活。好，这一篇诗篇呢，它的文体呢是哀歌的形式。哀歌在诗篇里面其实占了很大的分量，大概是1/5的篇幅是哀歌的文体哈，总共有40几篇。大部分是散布在诗篇的第一大卷、第二大卷、第三大卷，也就是因为诗篇的第三大卷就是到89篇嘛，所以89篇之前有很多的哀歌的这个文体。那它的标准形式呢，是这样子，就是追溯，先追溯神过去的作为跟看顾，然后呢，又抱怨现在神的缺席，他怎么不顾我了呢？他怎么好像离我很远了呢？然后到最后又会转折到 我坚持相信神是我唯一的盼望。这个是哀歌大概的一个形式哈。最后这一个部分呢，也是在哀歌里面最特别的，因为它是从抱怨恳求当中，然后突然之间就转为许愿跟赞美。有一个学者他指出来，他说哈，这种赞美的特色呢，在古代近东其他的诗歌里面都没有。只有在以色列的诗篇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可以在他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的心愿成就之前，还没有经历到他们环境改变之前，他们就可以赞美神。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诗篇的特色哈。所以盼望我们读这些诗篇呢，将来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说，我们还是可以在。还没有看见曙光之前，我们就可以赞美他哈。这个哀歌的第三个是一个它很重要的特色。好，那我们现在就轮流来读一下这个一到二十一节，21篇的1到21节。因为我想我们这样子整体读过去，我们有一个比较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个就从黄历这样子，我们一个人读一节好吗？从黄历开始，请第一节。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为什么远离救我？不听我哀哭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听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小桃第四节，第五节。
他们哀求你，便能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
他们，
第
哦，
六节。
第六节。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
藐视。
他们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憋嘴摇头说。那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你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极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黄历，
好像。抓狮吼叫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无法融化，我的精力不专无法运转，我的舌头贴着我的牙齿，你将我安置在死地里的井中。
努力嘛，
16节。
全类围着我恶打环绕我，他们砸了这个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巾。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权力。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就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嚼。
谢谢。大家读这一篇，即使你以前没有读过诗篇22篇，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些情景很似曾相识，在哪里看过？好，哎，是，对，就是在福音书我们都有看过哈。那个，但是呢，这第一节我们看那个小标题，他讲到说这是大卫的诗，所以作者是大卫，然后他的人称代名词都是用我。那所以，这不就是应该应用在大卫身上吗？但是因为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哈，就是说这一篇诗篇所描述的这种情景，这种受苦的情景呢，很难在大卫身上找到相同的经历。有人说，哦，这个是不是大卫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或者是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的经历？ 但是实际上，这个已经超过这个受苦难的情景呢，已经远远超过大卫所经历的。他这里描述的呢，不是一个被逃难的人、被追杀的人，也不是战场中的士兵，也不是病榻上的病人，而是一个在被行刑的人，更是十字架的刑罚的人，在接受十字架的刑罚的人。哈，那但是。你知道当时候呢，大卫写这诗篇的时候呢，根本世界上都没有钉十字架这回事儿。那个是在大卫之后多几百年以后，才由外邦人、波斯人啊、亚述人他们那个发明这种残酷的十字架，然后传到罗马的。而且主耶稣还是在大卫之后快1000年，约1000年才被钉十字架。大卫怎么能够写出这么？淋漓尽致的记载呢，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哈，让我们看到彼得那个时候在讲到的时候，他说大卫是一个先见，他在诗篇已经预见主耶稣会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已经写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因为圣灵给大卫有这样子的一个想到就是有一个预言然后他已经写在诗篇22篇上面，所以这是大卫的预言，主要是在讲到弥赛亚主耶稣这样子哈。好，那调用招录，有人说可能只是一个曲调的名，但是也有人说呢，他可能跟他这个主题有关，因为呢，招录就是可以翻译成清晨时的帮助，就是在绝望中你渴望。曙光的来临，晨光的来临，这样子哈，那他要人把人的整的注意力注意到神的拯救，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才会读到的后半段的神的拯救。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主要是讲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哈。好，我们来看他的第一节，他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首诗篇一开篇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总共说了几句话？七句。哎，这是他的第四句。这里讲到我哀哼的言语，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实际上，他原来的意思是狮子被抓住的时候，落在陷阱里的时候，是大声的呼叫，是狮子大声的那个痛苦的呼喊声哦，是很大声的。那大家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主耶稣呢，他在从哥哥他从到哥哥他的路上，一直到他被在钉在十字架上的前3个钟头，他所讲的话呢，都是以他人为中心的，他没有以他自己为中心。比如说，他背着十字架要去哥哥他的路上，那些一群妇女为他哭。然后他就说，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他就停下脚步说什么？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到了哥哥他呢，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竖起来了之后，他讲的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他心里想的还不是他自己。然后呢，他旁边的罪犯跟他做了一个简单但是意义深重的信仰表白，他就说：“今天晚上你要同我在乐园了。”好，还有接下来呢，那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他看到他的母亲跟所爱的门徒在下面，他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儿子看你的，他把他的母看你的母亲，他把他母亲交给他的门徒约翰去照顾。”哈，到此为止，这个就是在那个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前3个钟头，他所想到的都是别人。但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9点，早上9点到下午6点嘛。前面3个小时是人在审判他，到后3个小时就是神在审判他了。因为12点5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哎，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遍地会黑暗呢？因为神掩面不看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他发出来的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因为他从 他从始至终，他一直都是跟父同在的，他从来没有离弃，不，从来没有离开过神。他讲到说：“我与父原为一。”哈，他从来没有。我们这种常常没有神同在的人，好像没有神的同在也不感觉什么。可是对耶稣来讲，他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因为神一直都是跟他同在的。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呢，我们注意到，他从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在称呼父，他都是说父啊，或者阿巴父啊，或者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但是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不再称他父，他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知道神已经离开，那个亲密感已经不在了。这个对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好，耶稣他这个时候开始承受到真正最大的痛苦，就是所有全世界的人的罪都在他的这个纯洁、完全纯洁、无瑕疵的人的肩膀上。你可以想象，我这么一个爱干净的人，我踏到一个满是蛆的一个粪便里面，我会多难受啊！其实主耶稣他远远的。超过这些，他是完全无瑕疵，但是他整个我们的罪就很深重，是很沉重的背在他的身上。然后这还不打紧，接着就是父远离他了。天父为了不离弃我们而离弃他的儿子，他离弃他的儿子是为了不离弃我们，所以他圣经上说，他总不离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他从来不离弃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不是大卫？因为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弃过大卫嘛。他只有大卫可能会感受到神有时候远离，但是神其实从来没有离弃过大卫。神唯一离弃过的就是主耶稣，就是当他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罪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神离弃他的时候。好，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他就大声的呼喊：“神，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的，也不是他的门徒离开他，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而是他感受到的父神的远离。好，那大家知道当时旧约的祭司在下午12点到3点做些什么吗？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是祭司在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就是在逾越节，然后这段时间。下午就是在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好，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子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哈，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他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一定要追讨人的罪，这是他公义的法则，他不能够单单凭着爱就接纳罪人，所以他必须要追讨人的罪，但是。如果人接受审判而灭亡，这个又不能够符合神他的爱的本的属性，因此他才会让主耶稣打发主耶稣来让这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所以上帝呢，他为了使世上的罪人与他和好，他就必须离弃他自己的儿子，以至于他的爱跟公义同时都可以彰显出来。哈。然后呢，他又讲到说，我是以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这些罪人呢，如果认识到神的爱、圣洁跟公义了以后，我们就自然会发出赞美。赞美，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想起主耶稣被离弃，是为了叫我们不被离弃，那我们真的就是能够从心里面来发出赞美，因为是主耶稣被离弃，好叫我们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来敬拜他，哦，好，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今天不会每一节都解，我们就是把一些比较有意味深长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六节讲到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我们一定记得 I am 的这一位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讲的七个我是，对吧？他讲到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这些我们都记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同样的这一位 I am，他也说我是虫。虫不仅代表地上最卑贱、最卑微的人物的生物之一哈，也就是讲到说主耶稣他在人的手中谦卑的被人践踏哈。有一个传道人呢，他选了一首诗歌，然后叫他的领诗的弟兄去带这首诗歌，结果他这个诗歌的歌词里面有一句话说，他那神圣的头。为着我这虫而舍，这个领诗的人就反对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当做虫。”结果那个传道人就回答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位比你我更大的，他也曾经自称是虫呢。呀，其实主耶稣他必须成为虫，是因为他要代替我们的位置，我们才是虫。他为我们成为虫，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从这个希伯来字是叫托拉哈托拉，它在圣经上出现过旧约圣经出现了42次，有时候翻译成虫，有时候翻译成朱红色，像那个桧木的那个布，又要就是有要用朱红色线的那个朱红色也是托拉这个字。那这个朱红色跟虫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种虫呢，就叫做胭脂虫。它的英文叫 scarlet worm，或者是 crimson worm。在古代，人们会把这种虫碾碎，然后取它的那个染料来把布染成红色的。那因为它整个制作过程非常的繁琐，所以呢很昂贵，只有宗教用品或者是王室他们会用这样子哈。那人们必须就是取它这个就是需要先把它碾碎才能够取到它的这个染料。那同样的主耶稣呢，他也是像这个胭脂虫一样，他被压伤，有吗？哦，他被压伤，以至于他的血能够成为宝血，能够洁净我们。哈，他主耶稣的这个血呢，不仅只是改变一个衣服让我们穿几个月，而他乃是永远把我们改变，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哈，所以呢，还有这种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母虫呢。当它产卵了之后，它在产卵生出小虫、幼虫的过程中，它就会死去。它基本上它是这样子，它就是要生产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自己固定在树上或者是木头上，然后呢，等到产卵的时候，它的身体小小的身体好像就是爆破了，以至于就把这个木头染成。红鲜红色，就像这样子，鲜红色。然后呢，它产下幼虫，它就死了。但是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太阳的照射呢，会慢慢的又变成白色了。那你知道它经过多久以后就会被太阳照成白色吗？红色会变成白色，你猜猜看多久？3天。你知道它有多奇妙啊？主耶稣他就是第三天，他就是三天，他就死里复活。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惊叹神他的创造跟他的这个设计是这么的 amazing 哈，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自己都特别的觉得感动。主耶稣他的死也是一样，生出许多儿女来，对吧？好，他就是像这样子，所以他说我是虫，其实是意义很深刻的，不只是被人践踏而已，他是真的就是像这个胭脂虫一样，在产卵的过程中，他生出很多的神的儿女，然后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就像以赛亚书说的，那个 Kathy 你读，可以吗？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被罪推上金红，必变成雪白；虽同肝炎，必白如羊毛。
谢谢，主耶稣就是像胭脂虫一样哦，他被压伤，流出宝血，把我们洗净，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哈，好，然后呢，接下来呢，那个，好，接下来是第七节跟第八节，请凯凯念一下，就念第七节跟第八节，好。
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可以帮助他。”
呀，这个22篇他所预言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就都应验了哈。这个我们就不读，不过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好，然后呢，第7、第8节在那里经过的人都讥诮耶稣，那耶稣怎么回应仇敌的讥诮呢？他就是再把他的眼目转向神哈，他就说：“但你。”这是他一个心境上的转折点。他开始回顾，他其实从过去母腹出来之后，其实他一生就是依靠神，一生就是经历神，所以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这个也是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可以做的，就是不要把我们的眼目一直定睛在这个黑暗上，我们就是常常转向神。好，然后12节开始呢，是一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生动的描述，哈。这个又再次证明是圣灵的工作，否则大卫他怎么能够写出这么淋漓尽致的一个景象？好，12节的巴山是位于约旦河东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戈兰高地，那里就是以肥沃的牧场闻名，所以那里的牛呢就是特别有力、特别强壮的哈。那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他这里就是用这三种动物：公牛、狮子、犬类。来代表这些逼迫他的仇敌，哈，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周围的人行为就像动物一样，这就是其实这也是世界的问题。当一个人呢，他把神完全隔绝在他的思想跟生活之外的时候，他的行为常常很容易就变得像动物的层次了。好，14节讲到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这是描述极其的痛苦跟折磨，因为研究钉十字架的人说呢，遭受如此巨大的折磨的人，他是会大量出汗的。然后在那个，所以他就说我像水一样被倒出来，然后呢，我的骨头脱了节。有一个牧师他说，我听过一个牧师，他说他当牧师之前是搞建筑的，他说他知道要把一个柱子呢从地上。立起来钉在地上，它的那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当主耶稣他其实他在他那个钉十字架是这样子，是把十字架先放在地上，把人钉上去了之后，才把这个十字架立起来的。所以，当这个立起来的时候，主耶稣被冲击的那个力，让他的骨头都可以脱臼的，都可以脱落的哈。那而且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的身体很沉重吧，所以也会因为沉重的身体一直往下坠，所以他张开的两手跟手臂，在这个沉重的这种重大的下坠的力量扯开以后，手背的跟那个骨头都是很容易脱节的，因为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会尽量用他的肌肉来撑住他的身体。但是，当他的肌肉完全到最后完全崩溃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整个脱臼，就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导致他的内脏会窒息，哈，导致死亡。然后呢，第5节他讲到他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他的舌头贴在牙床上，因为流血过多，还有大量的出汗，他身体组织的水分都是流失，所以就出现脱水。你还记得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讲的第5句话是什么吗？哎，我渴了，所以他是极度脱水哈。其实主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真的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好，第18节讲到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个在约翰福音也有提到。听说当时在十字架的刑罚，有士兵有时候会出于怜悯，会把他那个被钉着的外衣呢交给他的家人，尤其是母亲。那当时其实主耶稣的母亲就在旁边，但是士兵他们没有交给他，他们选择要那个分他的外衣，为什么？对，因为预言他们会这么做，他们就是照着剧本走了。虽然他们浑然不知，他们，我真的，反正我每次越读，我就越感叹神实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好，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三节哈，这三节是这一段的最后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请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呀，20节这个我打红字的这里哈，他说这个生命，它的原文，这个你看你的圣经小字，他说这个是独一者，独一者是什么意思？他其实你直接翻译就是说我唯一的一件，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他的生命了。为什么？因为钉十字架的人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全身都被扒光的，他是赤裸裸的在那里，再加上连他的父都离开他了，所以他唯一所剩下的就是生命了。但是他说：“你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呢，并不是求神救他免死，因为他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死，对吧？他本来就是为了要来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是求父。”救他脱离，从死亡中把他救出来，也就是让他复活的意思。那这个就是接下来的那一段哈，我们就是会讲到哈。所以他是祷告他的复活。那父天父呢，听他的祷告了吗？听了哈。他第三天天父使他从死里复活。好，然后在这一段要结束之前，诗人又回到了那个仇敌了哈。这次他的那个动物的那个顺序倒过来了，是犬类、狮子、野牛。这些仇敌到最后都就是主耶稣都被救脱离这些了。那这里面呢，有三个转折。这一段我们读的这一段有三个转折。第一个是就是之前主耶稣觉得父远离他，但是。第三节，他就说：“但你是圣洁的。”他想到父是，他就是再把他的眼光转到父这里来。然后呢，接下来又我们刚刚读到人都讥诮他，所以呢，他又有一个但你。第九节又讲到说：“我能够来依靠你，我一直都是在依靠你。”好，然后最后这21节呢，不仅是在整篇22篇里面的最高潮，是他的转折点。你已经应允我，你已经应允我。有些翻译是把它放在21节的最后面，因为能够接到下一段。这下一段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读的哈。下一段就是那个主的复活，下一段就会讲到主的复活。好，那个新约4卷福音书也都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但是他们都是站在作者是客观的立场去看主耶稣的。所以呢，他们讲出来的只是一个事情的描述，但是22篇呢，他是从主耶稣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深处，他的真正的感受来描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读22篇的话，我们就很难体会到主耶稣他当时候在十字架上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哈，他的那个里面他的挣扎是什么哈。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读这一篇呢，我们就是除了我们感受到主耶稣他这样子的一个为我们受苦，我们对他的爱，我们也看到其实主耶稣他在这整篇里面他都没有讲什么报复的话，我们也看到他的一个榜样，他的这个柔和谦卑，他的整个的目标是很 focus 的，就是神的旨意成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能今天时间。控制的比较好一点。我希望，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一篇实在非常的宝贵，我每次读我都非常感动，所以我是希望留一点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自己借着你自己再把这一卷慢这这一篇慢慢的读一遍，然后呢自己去体会神的爱哈。那我先讲一下，我们下周的那个背诵经文呢，我选这两节，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我们体会主耶稣那个父神离开他的这种痛苦，然后呢，一个转折点就是 是因为为什么？是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且他这么做呢，让我们这些原本该被离弃却没有被离弃的人，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赞美他哈。所以，如果能够大家能够默想这两节，在这未来的这个礼拜默想这两节，我想对大家也会有帮助。好，那我的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呢就花几分钟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再来读。你自己慢慢的把这一篇再读一下，好不好？好，然后求圣灵，
还有一题哈，你刚刚说上帝放弃那个耶稣，对不对？
离弃，
离弃他，对。
对，
那他怎么可以？他不能同时不离弃他，然后也让一般的人看到他的用意，不再离弃神，就要我们接受他，接受神，对不对？
对。
他不为什么一定要离弃耶稣，然后我们才会接受？神，
他不是为了要离弃他才让我们接受神，他这个只是在叙述说，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那神他是完全圣洁的，有罪的人都不能够到神面前去的。所以呢，在这段时候，神是暂时掩面不看他，就暂时的那个远离他。但是呢，过三。所以也让主耶稣真的就被钉十字架，然后就死了，对吧？但是呢，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圣经有讲到说神会在使他死里复活，也就是希伯来书有讲到，就是说神会在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个只是短暂的那一段时间而已。对，
必
有
须要
解。
这么做吗？
对，那如果没，哎，对，耶稣他必须要死，而且。你说离弃，其实那个离弃并没有直接跟我们的说哦，我们接受是因为神离弃，我觉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的关系是说，主耶稣他替我们承担我们本来该受的刑罚。如果主耶稣不来承担的话，离弃的就是神，我们就是会被神离弃了，我们就会进到地狱里去了。对，那但是啊，刚刚一直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因为他成了我们罪的承担者了嘛，那他就是有罪，整个人就是一个罪人了嘛，所以神就暂时不能够再跟他有团契了。你有罪的人跟神是没有团契，没有办法跟神有团契的。对，有解答你的问题，好像没有，对，没关系，再想一想，我们可以私下再来讨论一下。好，那大家就花一点时间来默想一下，再自己读哈。你可以停留在一节很久都没有关系，所以自己默默读一下。